睡前十分钟 Pillow Talk， 你躺床了吗？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当深爱变杀害，遇上恐怖情人怎么办？
爱情令人向往，但是呢，我们要怎么开心的恋爱，安全的分手呢？这些呢，其实是谈恋爱非常重要的课题哦。其中，其实我们最不愿意遇到的呢，就是恐怖情人，就是那种一冲突就要你命的那种案例，其实有非常多。像是之前很有名的新闻，是一个对香港的情侣来台湾，
哦，对对对对，
然后就女生直接沉尸在台湾的饭店，
超可怕。对，
原本是青春的旅行，结果是他生命的终点。所以呢，如果遇上这样子的人怎么办呢？好，我们今天呢就是有查了几个心理学的角度，要来告诉大家说，其实如果有这三个特质的话，他有可能就是恐怖情人咯，那大家就是可以记在心里，如果之后遇到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你可能要逃走了。
你确定知道就能逃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部分。那为什么今天我，你大家有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啊？我都忘记要介绍我的来宾。今天跟我们一起聊这个主题的人是 Lily。好，那我就直接先来跟大家分享说有哪些特质他就是恐怖情人。那在这中间我们会穿插一些我们生活中也有看过的案例。恐怖情人的特质一就是强烈的控制欲，就是除了自己会以你为生活中心之外呢，他也会要求你要把他排在心中的第一顺位，要不然他就一哭二闹三上吊。
那就去死吧。
那你有没有想到其实我们生活中是有这样子，我们共同朋友之间有这样子，
有我你应该也知道吧，他的就是前任
很恐怖，
非常恐怖。就是他除了上下班时间以外，他就想要控制他所有的时间，他觉得两个人除了上下班以外，生活中其他的时间应该要紧密相依，
要有交流，
无时无刻都要在一起。
要不然就是不够爱我。
对，而且他觉得说我们都已经是建立了这段关系，那就应该要更珍惜彼此相处的时间。
对，
如果我煮了饭你就得回来吃，这样
即便你现在在那个饮食控制。
对，他就说我煮了什么，就是你要减肥，为什么是牺牲跟我相处的时间？
而且为什么要牺牲我们吃东西的品质？
对，就是你要吃你自己的东西，你减肥你可以自己想想办法，没有办法。他早餐你要吃一些正常的早餐店，晚餐要吃他煮的那些什么咸酥鸡什么的，再怎么控制饮食啊，我就问。
而且我跟你讲，这件事最可怕的东西就是当时呢， Lily 其实是陪伴他的人，他们一起去健身房这件事情也遭受他另外一半的不爽。
对，他就说你跟他去健身房剥夺了我们相处的时间，
是
你可不可以自己减少这个频率，这样。
不是，所以他到底是希望他健康还是不健康？
他希望他健康，但他觉得他健康这件事情不应该剥夺他们相处的时间。但他们每天24小时都在一起的情况下，请问什么样的时间可以让他去健身？
好的，那这个案例呢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就是有强烈控制欲的人格。那这是特质一。那另外一个呢，特质二就是暴力后的甜蜜。其实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都有遇过，就是会对你语言上的暴力，甚至是动手上面的暴力，就是恐吓要挟啊的方式来对待你。但是最重要他们一个共同点就是像川剧变脸一样，说变就变。
没错，
对，然后用甜言蜜语啊或是很诚恳的态度让你心软，然后让你就是还会留在这段感情中。你有遇过吗？
有，其实我上一个暧昧对象他是交友软体上认识的。
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刚认识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其实最近在失恋，所以他没有想要找另一半，他只想找人聊天。
是，
但其实交友软体你聊久你会发现有段时间很无聊，就是聊不来的对象很多。
对，
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没关系，我们就纯聊天就好，我没有
不强求，
不强求你是会成为我的另一半，这样。我们如果你需要陪人度过，那我就陪你聊聊天。因为我之前失恋的时候，就是很想要找人，就是吐苦水。但是如果你朋友通常已经接收三轮之后，我通常就不会再找那个朋友，因为他不能承受你这么多的负能量。
对，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既然找网友，其实就是如果他伸出这个求救的讯号，我觉得我拉他一把也没关系。
是，
然后聊久了呢，就是他开始对我一些占有欲，这样。他就会说，他就会希望我报备我去哪里什么什么的，
他单方面的
对
认定吗？
对，他单方面的希望我报备。然后有一段时间我有点被他管得很烦，我就跟他说 我觉得你要先想清楚，你现在如果还在你前女友的漩涡里，
对，
你就不应该来找我
招惹你，
对，找我，然后聊这些超过朋友的情感的东西。嗯、但是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好了，准备好要往下一步了，
是，
那你应该要正式跟我提出这个申请，就是。
哎、欸，但是你们就是聊天的过程中有任何一丝的暧昧吗？
一开始没有，然后后来渐渐有，是因为他说他晚上都要吃安眠药才能睡觉、嗯，然后他就说他可不可以就是打给我，然后讲一两个小时的电话这样，然后他再去睡，
讲到累这样，
对对对，他再去睡这样。那我一开始觉得哦，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所以我就接他电话，
对，
然后接起他电话的时候，哇，这时候就开始。他就是开始你刚刚说的这个暴力后的温柔，他就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他应该有点像是 PUA 吗？
嗯，
对，就
是
对，就是他会先对你讲一些难听的话，或是试图用什么方法伤害你，然后之后再给你很多的甜头，
再给你摸摸头。
对对，他那时候就是一接电话，他就说你声音怎么那么像大妈，好难听哦、喔
啊。
他说你的长相跟你的声音对不起来，他说你的声音很像男人呢、欸，我整个软掉。然后我就傻眼，
你直接挂他电话、啊，
我就
继续讲。
对，然后我就傻眼，因为他声音也是台客的声音，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跟他说
没水准、啊，
我就跟他说我都没讲你声音怎样，你讲我声音什么？他就说，哎、欸，我声音是那个什么女生都说听的会湿的声音。我就想说你在说什么？欸、他
这样子讲话，你还可以跟他继续聊？
没有，其实我当下其实有一点，因为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有一点不服输，像客诉这件事，你应该可以理解到，就是我其实很不服输的，所以我当下就觉得说这个男的是有毛病吗？
对，
我就有点想要跟他辩论辩到赢这样，然后。但他讲完之后，我就说好，那不然我们不要讲电话，就挂掉吧。我觉得我们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这样。那他就说没有啊，可是我就觉得跟你讲话很开心啊。我们这种斗嘴的方法你不能接受吗？这样
不能啊，你先伤害别人，你自己爽，然后别人不爽啊。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但你讲的话其实是在人身攻击别人呢、欸嗯，这样。然后我就说，而且你是直接攻击我的声音这样。
对。
然后他就说，但是我没有说我不喜欢啊。
可是我听了不舒服啊，
他就说那是你的问题，你要解决你的问题啊。我讲这句话没有恶意，所以你听起来有恶意，你应该要消化。
哇，我跟你讲，世界上真的很多这种人。
对，对，他说我讲出来的当下是没有恶意的，但你听起来有恶意，你怎么解读是你的问题啊？
不是，所以你就被他说服了吗？
我当下就觉得说，
欸、好像有点道理。
对，所以其实他讲这种话没有恶意吗？然后我觉得就是有点被他这个逻辑绕着转这样。
对，
所以我们就继续讲电话。嗯，然后这个男生的是我们在讲电话过程，他因为他知道我可能不是那么可以一直被攻击的人，因为他只要攻击我，我觉得
谁可以啊？
对，但是有一些女生很喜欢啊，就是你这样越伤害我，就越爱的，对对对，他就喜欢男生这样子羞辱他这样。
对，
但我不是那种类型的人，所以他跟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我当下都会一直很激烈的反抗，或是我就说我要挂电话，就是要离开这样。
对，
然后但这个男生他就是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用刚刚那种方法把他圆回来这样。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就是我们后来聊天聊到后期，其实我已经有点腻了这个模式。他就跟我说，欸，就是他很爱跟我说，其实你长得很丑，就是你也很胖，身材又不好。
这种人真的，你到底为什么不放生？
对，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交往也没有暧昧，其实我对他，我觉得他算是朋友，
你把他当朋友，
对，不算是爱恋爱对象，对、
嗯，
但他很爱管我，然后我其实被他管得受不了之外，他又很爱这样子攻击我的外表，他又说就是除了我以外，应该没有人会喜欢你。然后我就说，欸，其实还真的不用你，因为我那阵子桃花很多，我就说就是我也可以去认识新的对象，
对，
然后你喜欢别的类型的女生，你就
去，
对，就是你我们不要浪费彼此时间，然后你这样伤害我，我觉得我也蛮难过的这样。嗯、然后他就说，然后他就说。可是我没有说我不喜欢呢、啊，就是我是
你为什么要口出恶言？
对，那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口出恶言，他只是讲既定的事实，
是
他觉得说我讲出事实，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但是你有接收的能力。
他凭什么认为他讲出这种话别人要接受啊？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觉得你自己长得很帅吗？他说我没有说我帅啊，但是我也就是所以别人说我丑，我也会接受啊，因为我觉得如果他在他的眼里我不是帅的人，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啊。那你在我眼里不是漂亮的，也不是瘦的嘛，那我可以说你丑，也可以说你胖吧。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点困惑。然后我们最后一次，就因为我后来后期真的是受不了他这种伤害，语言上的伤害，我就跟他说，其实你现在讲的这些话，我都觉得你在 PUA 我，就是 我就说我不，
他听得懂 PUA
吗？他听得懂，他听得懂，
他是 PUA 玩家。
对，他听得懂，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说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对，
然后我就说，因为你很爱先用言语攻击我、伤害我，然后再跟我说你有多喜欢我，然后把我留住。
对，
就是其实我可以不要接受你这些情绪上的勒索，或是你讲这些就是对我言语上的控制的这些话，就是你喜欢我那是你的事情，我可以选择我要走不走这样子。对，我就跟他说，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再联络了这样。而且我从头到尾都是把你当朋友，你说你失恋我是想要拯救你，但是没想到我受到伤害更多、然后他就哭，他就打给我，然后哭很久。他就说他没有想过这些话会对我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他不是故意的。然后还有自还而且讲话的过程中长嘴的声音这样，就还有长他自己的嘴。
drama 吧，
对，他就说是我的错，这样你可不可以原谅我？
那我可以问一下，这整个过程大概拖了多久？
大概3-4个月。
哇，你真的是很厉害。
我中间有跟我一些朋友讲这个人的细节，其实我当初一开始是觉得棋逢敌手的感觉，就觉得说，这个人
其实很逗趣，是不是？
对，怎么那么有趣？就是我没有在交友软体上遇过这种人呢、就是素未逢面，就是我根本没有不认识他，也没见过他，他竟然可以随口拈来的就开始攻击我的声音、我的外表、我的个性，
对。
那我觉得这个人他真是有趣，就是我想说这个人怎么交得到女朋友？
对，
没想到后面自己拖了这么久还深陷其中这样。
可是其实，在交友软件上面，你也没有就是进阶跟他换 LINE 啊，或者是 IG， 那是不是其实你拉黑就可以？
没有，后来我没有换 LINE， 要不然他怎么打给我？
所以后期已经交友软体里面是没办法直接通话的。
其实是可以，但因为我用的那个交友软体叫做 Omi， 他聊了一段程度，你们讯息量累积到一个量之后呢，他那软体会变成异常的 lag。非常非常累，就是你会很容易闪退。
你确定是 app 的问题？
真的是，因为不管是我
每次都这样，
还是其他男生，就我们每次换 line 的原因都是说，我们虽然聊得很，我们聊得顺很顺畅，但这 app 太不给力，要不要换你的 line 这样？大部分90%的原因都是这个，所以他这是很好的起手式，我就怀疑他是故意的。他不想你在那聊太多，这样他那边伺服器要
他就是把你们引进门啊，后续发展你们自己来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们聊对，你们聊的上头就滚吧，这样。
好，那3-4个月后，
因为那时候我就认识我现在的男朋友，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他说，你之前有说过，就是对你，虽然我不是你的
理想型，
也不是你暧昧这种对象，也不是你未来想交往的对象，但是因为你一次聊天就只会聊一个，所以你不会去找其他女生聊天。
对，
那我相信你应该也是希望我有这个标准吧，就是一次只跟一个对象聊天。
对，
然后我就说啊，但是因为我认识我想认识的对
象。你好会铺陈哦。
对，我就说，但是我已经有我想认识，因为我发现，就是因为他才刚失恋。
对，
那我也不希望就是我可能再对他造成二次的伤害，虽然他伤害我，但我不想伤害他。
对，
所以我就跟他讲了这段话，我就跟他说，那我现在有兴趣想要认识其他的男生这样，所以我这边就不跟你聊了。然后他就说，你真是一个有趣的人，神经病。然后我们这段对话原本就留在这，然后我就把它隐藏，就这样，我就讲说就再也不会联络这样。所以他算是恐怖情人的一种吗？
我觉得他算是，因为他一直言语暴力，但是他又用他自己的方式告诉你说，其实他没有，
对，
就是算是先扒你，然后再摸你。
对对对对，就是他们的方法应该就是说，他们会先用方法伤害你，让你觉得自信心被贬低了之后，他再跟你用其他的方法圆回来，说其实我是喜欢你的，你不要想太多，尽管你这么差，我还是最爱你。
这种人真的很恶劣，
对，但不排除也有人是用拳头啊，用肢体上的，
那样当然就是更严重。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呼吁，只要你一旦意识到说自己正在被 PUA， 麻烦赶快清醒，而且不要先自我否定，好吗？
对，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特质三是什么呢？就是有拥有同归于尽的决心。那这种人呢，他可能会常常要挟你说，你不爱我我就去死。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任前男友，他其实是这样的角色。其实我们在刚开始认识到交往的过程，其实都很没有问题。虽然我知道他有提过说他有忧郁症，可是我觉得忧郁症这种东西，就我当时高中不太懂忧郁症的这个病况是什么状况，所以我就说，那 你具体来说会做什么事情，他说他就是会很容易悲观啊、嗯、那我这时候就安慰他，用我的正能量把他带领出这个悲伤的泥沼，他觉得我们就可以共度难关。我觉得、听起来、好简单耶、就是我这个人的什么没有正能量最多，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那 这当然是没问题，所以我们就很快乐的在一起，
年轻气盛不懂事，
对对对对对，我们那时候就开始交往这样子。然后但是因为他这个人呢，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很没有安全感，
是，
所以他非常需要我巨细靡遗的禀报我每天的行程，
可怕。
因为他住在另外一地方，然后我那时候高中是读就是复兴美工嘛，然后所以我就是在永和，跟我就在新北跑，因为我家住板桥，然后我上学的地方在永和、
是，
所以我都在新北市跑，然后顶多中间会去西门町闲晃一下、但他是住在天母，
对，
然后他那时候高中读那个师大附中，就是我们完全生活圈是很
其实有微距离啊，
对对对，我们生活圈是非常分开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他，所以我们就是有约好说礼拜几礼拜几要见面，
对，
所以他看不到我的时间是占比是比较多的，然后他就会希望我就是每个行程前都跟他说我要做什么，就假如说我今天直接拍一个结果就说哦我吃排骨面，
对，
什么的
不行，
他会生气耶。
为什么？
他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今天没有问我，
干嘛问他？
他需要吃，他觉得他可以，他需要参与到我的人生中。
哇，他有病！大家回到特质一，强烈控制欲，
因为他觉得说我没有尊重他的意见，
他又没有要一起吃，他有什么好那个？
但他想参与我的人生呢？他说的，
你已经告诉他你已经吃排骨饭了。
据他的说法是，他说他想要参与我的人生，因为他说我们距离
这样才有交流是吗？
对，他觉得我 A B C D 这种选项让他们有参与式的感
觉。那你觉得我要吃手饭是排骨面还是牛肉面？
他喜欢这样，然后或是回家之后的行程，就是哦，回到家之后我等一下预计画两个小时的画，然后去洗澡，然后洗完澡之后再画三个小时的画，之后去睡觉，就是要把这些行程都跟他说这样。
这东西只有热恋期的时候可能比较愿意做，后面应该就没办法。
对，就是刚热恋一两个月的时候就很开心，就啊，怎么有男人愿意这么控制我？而且天秤座有选择障碍，所以有人要帮你决定午餐，
太棒了，
这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是，
但是天秤座又有一个特质，因为我们是风向星座，所以我们
自由，
对，我们非常向往自由。你可以控制我，但不要让我窒息。
是，对。
所以后来大概不到半年，大概三四个月的时间，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相处模式很腻，
对，
然后我就说我们先拉开距离好不好，就我没有说我要分手，但我就先说我想
要冷静
先冷静一下，但他 get 到了这个讯，他觉得这是不爱的讯，
你要离开我，
他就开始先哭，
对，
先闹，然后我就那他越哭越闹，我的那个厌恶感就越强烈，我就跟他说我本来没有这么坚决，可是我现在发现我好像是想分手，
对，
这样哦，我一讲完蛋了。其实我当下没有意识到我做错了什么，但是我当下立刻啊，天哪，完蛋了！你知道我发生什么事吗？
什么事？他直接在你面前
没有，他传了一张割腕的照片，
已经割下去了吗？
已经割，手开始流血，刀片在旁边的照片给我看，就
是
血。
你确定这是他的手？
确定，因为他有刺青。
天哪！
然后他就给我看那照片，血淋淋的。
对，
他就说：“反正你不爱我了，那我死了也没差，世界上不会有人再爱我。”
那你怎么？那你下一次怎么做？
我说你拜托你不要做这种事情好不好？我们去看医生，或是我们怎么样？我当下立刻打给他，然后他就哭着说：“你如果要分手，你就不用管我去是死是活，反正我死了一了百了，你就可以得到
你
想要的自由了。”对，类似这种话，
把电档
哇！我跟你说，我那时候是高中生，
对，
但是差点把一个人命害死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你人生一辈子的阴影。
对，虽然那把刀不是我割的，但是我在我心中
因为你他才割的，
等同于是我刺他一把刀。
对，
所以我当下真的是不假思索，我立刻求他，我说我开玩笑的，我刚刚只是一时的气话，就是我没有想要分手，拜托你去看医生好不好？
对，
我不希望你死掉，就是等发现你做这件事情之后，我
也很懊悔，
我悔过了，对对对，我就是发对不起对不起这样，我就求他力挽狂澜，希望死不要他真的死在我面前这样，
对，
我就一直求他这样。
对，
但这件事情呢，他就说你确定吗？确定你没有要跟我分手吗？就是他再三确认之后，我就也求他，也对不起他，然后我就说我现在坐电车去找你，我们立刻去看医生这样。
天
哪，然后我们就去看医生，
对，
那其实那伤口浅浅的，
可是你还是会怕，而且只是高中生，你真的会觉得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伤口浅浅，但是血流出来非常多，因为手腕的血是
微血管很多。
对，然后我那时候带他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缝，医生就说
还要缝，那其实蛮深的啊。
其实我不知道，但反正当下医生就缝，然后就包扎，然后医生就跟他说：“年轻人不要做傻事，你是不是需要别人帮助？”
对，
然后那个人就说：“没关系，我女朋友会陪着我。”
哇，你这时候压力更大，
超大，那时候很沉重。
对，
然后呢？我当下觉得很害怕，我当时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情是一个
非常
严重的东西，然后非常大的恐惧站在我心头，我当下已经没有爱了。其实爱这种爱情的东西在高中的时候并不会非常的深刻，
对，
但是这个恐惧已经压倒了那个爱情的那种两小无猜那种成分，所以我当下非常非常害怕。然后第二次呢，也是就是有一次我们就是有一次我从补习班下班，然后我就说我今天就是去学校，我今天去补习班学那个麦克笔的绘画。
在你讲第二次之前，我可以问一下，那他包扎完好起来之后，你们这中间就是过着正常的相处方式吗？
对，然后他就控制我这样，那我就给他控制。
你就是再回到以前会跟他报备啊，
对对对，
然后跟他出去约会的情况。
但是这时候呢，因为我已经没有
应该变质了吧？
对，因为我已经没有爱了，所以有时候我会说谎。
对，
就像是假如说我跟我同学出去吃饭，我先拍起来，不一定每次都是用当下的。
对，
那假如说我可能其实我补习班一到五可能只需要去三天，另外两天是自由时间。
对，
但我会翻到不同的页，就是我在补习的当下会拍很多，就是上有
对策，感觉是不同
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对对，我就让他觉得说我今天都在上课这样，
对，
但是其实我没有，然后我没有上课的时间，我就是想要透透气，就是我不想，我希望他不要联络，因为我在补习的时候会跟他说会关手机，
对，
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就现在这个时间就在补习，但那就是没有补习的那两个小时，就对我来说就变成是一个
自由空间，
自由空间，对，我就去做别的事情这样，然后。但这件事情呢又被发现了。
蛤，他怎么发现了？他去补习班堵你，
他来补习班接我，他觉得他很久没看到，他突然想起他想来补习班接我，但他那时候要来接我说其实我在家里，我家里补习班在台北车站，我家在板桥，
超远
超远，至少要30分钟，九点是我下课时间，
对，
他八点半传讯息传 LINE 给我说
等一下接你啊，
对，我到你们补习班附近，你等一下下课直接下来，我到补习班附近接你了，这样我看到那讯息我全身都是凉，
你就被计程车直接飙到北车吧，
没错，直接都在叫计程车然后飙到北车还是来不及，因为我九点就下课，然后九点的时候没有人下来，
对，
因为其实正常来说会有一群人吵下去，对
对，散出来，
但九点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然后他已经在补习班门口接我，哇，真的挫赛，我刚
你几分到？
对，我就说哦，今天比较早下课，他就说不可能，我45分就在这里了，
他要不要这么变态、啊？
超可怕，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当下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件事情，我就哭着跟他道歉说。
其实我今天逃课，这样吗？
对，我就说其实今天老师难得休假一次，因为老师请假什么，他说你把老师请假的讯息给我看，补习班的讯息给我看，那我根本没有这个讯息，你知道吗？我说我一直在给你看，因为他是纸本通知，我根本没带出门，我就在那哭，在那边编理由，
对，
编一些谎言这样，然后我就开始一直狂哭，这样泪流满面，就求他原谅我，然后他当下完全不能接受，然后他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他用拳头灌他自己，他没有
打
我，他打
自己也没有打墙壁，
他没有打墙壁，他打他自己，他先赏他自己巴掌，
然后在补习班门口，
对，他就说是他的错，他说是他的错，他让我非常不想跟他讲实话，然后不想跟他见面，就算请假老师休假的时间也不愿意去找他，他说是他的错，他没有让我这么想念他，
对，
是这一切的问题都在他身上。
欸，他算是蛮高级的那种 PUA。
对，他狂打他自己，他一开始先用巴掌赏完之后呢，他就用拳头敲他自己的脸，这样。
但他是高材生吗？
他是高材生。那时候我们在交往之前，他讲一段话，现在想起来那应该是赛吧，但我没有听出来这个弦外之音。他就跟我说，我们会用一辈子保护对方的生命吗？
高中生
讲
这个，哦，
当然了，你当时不是听到就觉得，好甜蜜哦。 不会吗？
我不会，我跟你讲，我从小就不跟人家说什么承诺的东西，我就觉得世事难料。
没有，那是你高太早熟了。以前爱就是我爱你一辈子这样，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是爱。
爱你爱到不怕死，但你若劈腿，就去死一次。
对，没错，没错，没错。反正他就这样狂靠自己嘛，然后我就下跪跟他道歉。在台北车站那个南洋街那边，
你妈知道你做这个事情？
我妈不知道，
她会很难过哎、欸。
对，但她当时真的没办法，她在大家人来人往的街上在敲她自己的脸呢、欸。我一开始先一直道歉，但她停不下来，她说是她的错，你她不用，我不用，你不用跟我道歉，是我的错这样。那我就最后受不了，我说那我跪下来求你好不好？我就跪下来说对不起，我以后都会说实话，
对，
说谎是我的错，对不起这样，就一直求她。
对，
然后。这件事情呢终于落幕，他说那他就是后来他情绪冷静下来的时候他送我回家，然后他就坐电车送。
不是在这个过程中都没有一些大人经过吗？
大家只会看，
就想说这两个情侣在吵架。
对，大家只会看，
可是你们一个下跪一个在赏自己巴掌、欸、
一开始没有下跪，一开始是他赏巴掌，然后我去拉他的手，然后我要去抱他，他就不就是有点冲突这样。
我不敢相信台北车站大人好冷漠。
如果是你经过你会去管吗？
如果有一个人在伤害自己或什么的，我可能会说哎、欸，有没有需要帮忙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你不会，那就是情侣在吵架的感觉。如果是我看到
是下跪耶，
可是
我可能会说麦阿内啦，无谓好好讲啊，其实根本不会。
对啊，
但是我心里会有
这种。你仔细想想，你是不是就只会路过？
但是我可能会一直回头看，
对，
看
但是你只会路过吧，
对
对，所以那时候大家都是这样子，
请大家检讨，搞不好一条生命就在你的无情当中消失了。
对，反正这个事情呢，就一个轮回嘛，就是会一直发生类似的事情，因为没有爱了，所以做什么这种报备事情都会变得很勉强，然后就一定会有瑕疵这样子。高中哪做得到什么太高明的，
现在长大也没有多全面。
对，
说谎就是有破绽嘛。
对，然后反正最后我们最后一次我发现事情不对的事情就的转捩点是有一次我跟我们班上的一个男同学聊天，然后我就跟那男同学说怎样怎样，然后那男同学回我什么什么，然后但讯息跳出来被我男朋友看到，因为我们那时候说要去看电影，然后他看到他说这男生为什么要传讯息给你，
嗯，
然后我就没有说什么，然后但
组长
对，但是当天也没什么事情的感觉，就顺顺他我解释完他就接受
好像接受了、嗯、
对，然后我们就看完电影就各自各回各家嘛。然后晚上半夜的时候他打给我，他说他想一想他觉得很难过，我可以把那男同学封锁吗？我说我真的
我同班同学怎么封锁，
我说我做不到，而且他是班长，
对，
就是我跟他只是一般的同学关系，他说
太莫名了，
如果你不封锁他那我就死给你看，
他讲不讲道理啊。
然后我就说我真的没办法封锁他，我说我求求你、啊、我会跟那个男生说以后下课时间不要传讯息给我，
对，
但是我没有办法封锁他，因为我们还是同学、
嗯、
他说那你们可不可以在上课时间讨论就好，我不想在你的手机里看到这个男生的讯息，
对，
那我就说我真的没办法，求求你已经放过我吧，
控制欲 again。
对，然后他就说那我去死给你看，然后但他讲的时候很冷嘛，然后我就说拜托你不要做这种事情好不好。然后呢后来我们就在个求饶的过程中我也受够，我理智线断掉，我就说我是觉得我们这样下去就是在伤害彼此，我其实早就不喜欢你，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分手，你可不可以放过我，
对，
我求求你这样。
对，你也崩溃了。
对，我也崩溃，我也是哭着求他说拜托你放过我这样子，就是我其实这阵子都很痛苦，就是开始也开始哇啦哇啦的把自己的心里的话讲出来，就是我真的很痛苦这样。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我跟你说，然后我说怎么了，他说
除非我死，
他就说你希望我放过你对吗，他说
对，
我也想放过我自己，然后他就把电话挂掉。然后我就想说我那个恐惧整个窒息感、嗯、超级害怕。然后呢过一两分钟我就一直狂打给他，他都不接，然后过一两分钟他就传他在顶楼往下拍的照片给我看，就他的脚站在、
欸、真的不要这样欸，
他脚站在那个墙边这样，
对，
他拍他的脚
已经有悬空的，
对，他拍他的脚跟下面是铁、就是、
大楼的景观
下面，对对对、嗯、他就拍那样给我看，他又说今天从这跳下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也没关系了这样，
一了百了。
谢谢你跟我说实话。
那怎么办？你要冲去他家了？
没有，我跟你说，我有他妈妈的电话。
对，
我打给他妈妈，然后跟他妈妈讲这件事情。
对，
然后他妈妈就去楼上看。然后反正就这件事情就找大人出来介入这样。
你很棒。
然后他妈妈就说，他妈妈当下就是跟我说，你要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跟我儿子在一起你自己决定，但是请你不要伤害我儿子。
你没有伤害，你只是想要保护自己、啊、
对，他妈妈的说法是说，他被他救下来之后，他一直在他怀里抽搐一直哭啊，哭到不能自己啊。
他觉得是因为你抛弃他儿子，他儿子才会有这种偏见。
对，他就说你们要在一起就好好在一起，不要在一起就讲清楚，不要是这种要在一起不在一起的状况，这样子就是让我儿子受到这么大的伤害。他非常是担心他儿子。然后呢，反正那天晚上我们又重新交往。
你有病是不是？
我不是有病。
你为什么不要趁他妈跟你讲这个时候，你就是说，阿姨我已经想清楚了，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处在什么样的
空间当中。你敢吗？你他差点去死耶、欸、
不是，那你就说他不可能就是三番两次用生命来要挟我。
你当时是高中生，你再回到这个高中脑。
所以我跟你讲，国中生高中生不要再以为自己很成熟了，遇到这件事情还是没办法解决的。
好，我后来呢疯了。
对，
因为他不放过我。那我觉得我们就是互相折腾的命了。
是，
那我呢比他更
疯。 你人生毁了。
对，我觉得我人生毁了。但我那时候其实一股恨意在我心头徘徊不前，就是我也
真的逼疯。
对，我觉得为什么是我受这些威胁、嗯、是我受这些害，所以我那时候有一股恨意在胸口很闷这样子。最后我也做了一些事情。
你该不会也割自己然后？
没有，我跟你说我比他更疯。他那时候说，他那时候不是控制我吗？
对，
我控制回去。
你现在在干嘛？
对，我是无时无刻就打给他，他不接电话，他不接一通我就打100通给他，就狂打，打到他接为止。
对，
我就疯回去。然后他不继续迷交他干嘛，我就怀疑他出轨。我就很激烈的报复他。我觉得我那时候是
好棒，
想要报复他。
对，
就是他跟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子，你正常一点。我刚
你自己不就这样
子，我刚刚说我很爱你，我想要知道你的一切，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好，我想知道你的一切，这就是我展现爱的方式。
对，
然后他那时候最疯的事情是因为他那时候要期中考。那我们期中考只要考半天就下课了，
是。
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就是我不知道这普通高中是怎样。然后反正我下课之后我就打给他，但他好像还在考试吧。
对，
但他手机就响。然后他那场，因为他是高材生，他是师大附中，他那样那
直接零分。
对，直接零分。他接我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我零分了，这堂课零分，你可不可以不要在考试的时候打给我？他说，宝贝，我知道你很在意我，可是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闹？我就说，那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他说我在考试啊。他说考试不能接电话吗？你没有传你考试的行程表给我啊，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打给你？
有道理，有道理。
我说，而且你考完试你也不会跟我说你考完啊。我就说我这么爱你，你连让我知道你考试的行程都不行吗？我就类似这种疯狂的行径。
是，
其实我也是逼我自己做这些事情，因为我就是很恨他。我觉得你就天秤座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公平。
对，
你这样控制我让我窒息，那你也得尝试看看这个窒息的感觉，
尝尝这个苦头。
对，所以我就一直疯狂控制他。
对，
然后这样子互相折磨大概一两个月之后呢，他有一天就跟我说，你怎么了？你是不是生病了？我们一起去看医生好不好？
忧郁症之类的躁郁症。
我说你既然怀疑我生病，那我要死给你看吗？你才能证明我是正常的吗？我就问他。然后他在电话中傻眼，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说我们冷静一下吧。我就说我很冷静啊，我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冷静的状态，这不是你喜欢的我吗？就类似这种状态。
现在觉得很好笑，但其实当下
很累，而且要一直哭。哎、欸，
你不是你那种高中考大学怎么可能考得好？
我们没在考大学的，我们每天在画画，就一边画一边哭啊。
难怪家长要控制小孩不能谈恋爱。这个全身心灵都在想办法解决另外一半。
没有，但是我后来你知道他怎么样吗？这最荒谬的故事
是
到来了。
嗯哼，
你知道我们怎么分手的吗？
对，
他劈腿了。
你把他逼到去爱别人了。
对，
但他也不敢跟你提分手，
他不敢跟我提分手，他怕我去死。然后
你好成功，
然后他就是，但我从来没有伤害自己，我也没有在高楼拍给他，就是我没有以死要挟，但我的精神状况就是很不正常这样的感觉。
你有觉得你自己真的其实病了吗？那时候
有，然后我同学就觉得我那阵子状态很差这样，那我就是一直疯、
啊、硬糖发，
对，硬糖发就很像鬼附身这样，就是很疯就对。然后我那时候就一直这样狂讲狂就是这样，然后我有一天发现他的手机他开始会闪避我的
看，不让你看，
对。然后我觉得我就越不爽，
到
我超不爽
了。
没有，我当时没有觉得时候到，我超不爽。我说你为什么这样，我就把他抢过来，
入戏太深了，
我就把他抢过来说你现在是这样。然后他就这样那种，我们在那个大街上那样像全武行一样在那边手机抢来抢去打来打去这样。然后呢我就说你现在接受，不然我们就分手，我受不了了，我就去撞墙，我去死给你看，就是发疯这样。
我去给车撞。
然后说好，我想好好跟你说一些实话，
对，
你要冷静，你千万要听什么之类，就是类似这种 drama 的环节。
是，
反正呢他就给我看
那个女生，
他对他跟另外一个女生在一起了，然后说因为他在我这边真的压力太大，他需要一个抒发的空间这样。他觉得说我可不可以
放过他，
对，他说我们可不可以放过彼此，
不要再折磨。
他说他很爱我，但他没办法跟我相处。所以我就全身而退。
但你就是在那个当下就直接说好，
我没有，
我没办法接受，
不能说好，
背叛我。
你说好，这个噩梦又卷土重来。
他又觉得，
你怎么那么轻易的？刚刚都在演戏吗？我当下是觉得说这个戏要演到底，所以他那时候分手，我就跪在马路上哭。
但是嘴角是微笑的，
撕心裂肺的在那哭的。
对，
也没有，很累，你要哭的这么用力其实很累耶，
很缜密耶。
不是，
然后勒就是哭完，然后他说我送你回家这样。
对，没有，他没有送我回家，他帮我叫计程车叫我自己回家，
把你送走。
对，他就是说希望你未来过得好这样。然后我们就分手。所以其实我后来觉得，就是后来我有朋友跟我讲他们恐怖前的故事，我就会跟他们说你们有一个非常下下之策，就是如果你们真的找不到解决方法，就是用我的方法。
你疯，我比你更疯。
对，他们自己自有自会找到其他出路。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没错。
好的，虽然我现在笑得很开心，因为我觉得真的太荒谬了，这到底在演哪一出？其实网络上也有专家在教大家说，如果遇到恐怖情人然后又无法分手的话，比较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就是呢，第一，如果你还有一丝丝舍不得的话，就是你可能还是会想到说，其实他正常的时候他是对你很好的，可能节日啊，或者是常常带你出去旅行啊，或者是平常其实对你无微不至的照顾，那你就会有不舍不得的心情嘛。但这时候请你冷静哦，你冷静下来问一下自己说，你谈恋爱是为了什么呢？那通常大家就是为了幸福跟快乐嘛。那如果当有一天你发现说你其实在这段情感当中你已经就是在不断的妥协，或者是违背自己的意愿，或者是在这个关系中你发现你们角色已经不平等了，那你要知道其实你已经不再属于这段感情了。那这时候你就是要告诉自己说，既然我们已经碰上恐怖情人，一定要认赔杀出，不要觉得说我已经付出了5年，付出了8年、10年的青春，你不甘心 ？No， 你现在就是转身就跑，转身就跑，还是有一些技巧，就是你必须要用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就是你不能跟他轰轰烈烈直接摊牌，就是说我已经没办法忍受你了，我现在就是想要分开，你现在到底要把我折磨到什么程度？不行，因为你这样子会刺激到有恐怖情人特质的人，你必须要在就是生活当中慢慢的让你们的情感降温的那种感觉。
没办法降温，他要控制你怎么降温，
你开始做一些他其实不喜欢的行为，就是他喜欢你长头发你就去剪短，他就发现你好像不是他爱的那种形象，搞不好就是有帮助嘛。反正这就是大家的案例不同啊，因为 Lily 那个方式我是觉得蛮厉害的。但其实就是很折磨自己。那专家就是告诉，其实我觉得他想要讲的一个观念就是，应该说不要硬碰硬，就是你要用方式让你们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进而让他其实也不想不再这么执着你们的关系这样。但如果当然 你们遇到比较强硬或是 Lily 这种案例的话，就是拿刀啊动不动就想不开的这种，其实也要告诉大家说，大家都熟知的家暴专线113，其实除了就是家庭暴力之外，它不只是就是局限于有婚姻状况的关系哦，就是假设你们只是情侣，你们没有结婚，你们都一样可以向113求救。所以就是在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希望大家都可以至少就是懂得怎么保护自己，不管是向就是周围的亲友求救，或者是跟这些社福机关求救，就是大家不要再让自己就是深陷这种危险之中，因为他什么时候抓狂或者是你什么时候扛不住都不知道。那今天就是谢谢 Lily 跟我们分享她的经验，然后也希望大家就在未来都可以遇到非常好的另一半，然后尽量不要有这样子的经验好吗？
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
好的，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晚安咯。
おやすみなさい，你们睡得着吗？